哥罗西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一章一至二节是问候，与四章七至十八节的问安首尾呼应。使徒的意思是使者，被差遣者，最初是指耶稣基督所特别挑选的十二个门徒，也被用在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和巴拿巴、保罗身上，甚至还用在范围更广的众教会的使徒身上。保罗是常见的罗马姓氏，使徒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可以有三个名字，他的姓也就是第三个名字是保罗，意思是小的。罗马公民又可以有第四个名字，即出生时取的昵称。使徒保罗的犹太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保罗的昵称，意思是渴望。使徒保罗通常在犹太人中使用扫罗这个犹太名字，在外邦人中使用保罗这个罗马名字，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都自称保罗。提摩太是保罗从路斯德带出来的年轻童工，他是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的联名作者。保罗把提摩太的名字放在作者的位置，不一定表明他参与了实际写作，但表明他赞同这几封信的内容。哥罗西的圣徒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哥罗西位于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弗吕加地区的吕加斯谷，离老底家只有15公里。圣徒并不是指本质圣洁、品行良善的人，而是指所有的信徒，他们都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见证主、侍奉神的成圣的人。在旧约里，圣徒的称号是保留给选民以色列的，在新约里，圣徒包括一切蒙神拣选、重生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虽然哥罗西教会存在假师傅引诱的危险，但保罗却强调他们都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还没有误入歧途。这也是提醒他们在基督里继续忠于已经领受的福音。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保罗的问安语恩惠平安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但保罗却改为双关语恩惠，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更表示繁荣兴盛，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后平安，因为除非神的恩惠已经把罪对付清楚，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恩惠与基督原文谐音，而在保罗心目中，恩惠几乎就是基督的同义词，因为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恩惠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惠之果。虽然保罗此时身陷囹圄，但却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使徒的职分并非自己选择的职业，而是照神的旨意做了福音的执事和教会的指示，连坐牢也是在神的权柄管理之下。在世人看来，保罗是一个值得同情的阶下囚，需要帮助的失败者，但神在狱中与约瑟同在，让他给众人带来祝福。神也在狱中与保罗同在， 让他给面临假师傅搅扰的哥罗西教会带来恩惠平安。每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得着这样的真自由。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1:3-12的主题是感谢和祷告，与4:2-6祷告与劝勉前后呼应。3-12是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原文用以下关键词前后呼应。 A 3A 感谢父， B 3B-4A 常常祷告听见， C 4B-5A 信心爱心， D 5B 真理， E 6A-B 也传道， F 6C-D 结果增长， E 6E 如同在， D 1 6F-G 真， C 1 7-8忠心爱心， B 1 9-11听见不住的祷告， A 1 12感谢父。3-8是祷告的背景，既是保罗向未曾谋面的哥罗西人介绍自己写信的原因，也是针对假师傅的谬误做出提醒。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句话是针对假师傅。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是信徒得救的根据，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信徒得救的标志。假师傅却认为，虽然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但却不足以供应他们所有的属灵需要，所以保罗强调，信心和爱心的基础是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就的荣耀未来。这种盼望影响着信徒的生活行为，这盼望是他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哥罗西人已经听到了全备的福音，不需要再增加什么新的神学，正如今天的教会已经有了古旧福音，不需要任何新潮的诠释。这盼望是存在天上的，不会因着地上的环境而改变。第六节可译为，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你们听了福音，因着真理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之后，这福音就在你们中间不断的结果和增长。在全世界也是一样，这句也是针对假师傅。面对哥罗西当地假师傅的搅扰，保罗提醒哥罗西人两点。一，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二，这福音就在你们中间不断的结果和增长，在全世界也是一样。普世信徒的经历表明，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需要再到福音之外寻求属灵的丰盛。福音是真理和恩典，听信福音就是因着真理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并非恩典加上行为，或者恩典加上神秘的知识。福音是生命和能力，信徒接受福音以后，这福音就在你们中间 不断的结果和增长，一面是还没得救的人悔改信主，一面使已经得救的生命增长。全世界指整个罗马帝国。知道是本信的第一个关键词，原文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13次。七至八节可译为，这福音是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学到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的忠心仆役，也把圣灵赐给你们的爱告诉我们。这句仍然针对贾师傅。保罗亲自肯定以巴弗作为他的同工，代表他向哥罗西人传福音，也肯定了以巴弗的忠心侍奉，所传的福音是可靠的。因此，哥罗西人并不需要一个新的福音，一套新的规条。以巴弗是以巴弗提的缩写形式，但两者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两个名字当时都很常见。仆人仆役都是指奴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人们崇尚自由，奴隶的地位低下，保罗却把以巴弗和推基古称为一同做仆人的忠心仆役，这在哥罗西不信主的外邦人听来非常刺耳，但在信徒的耳中却是极大的荣耀。圣灵赐给你们的爱，也就是他们向众圣徒的爱心，证明哥罗西人已经有圣灵内住，不需要在基督之外再寻求什么。因为真正的爱心源于内住的圣灵，是圣灵的爱，圣灵的果子。本信把焦点放在基督身上，这里是唯一直接提到圣灵的地方。虽然哥罗西人已经接受福音重生得救，但在贾师傅的引诱之下，仍然可能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神允许初期教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异端，正是为了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9至12节是祷告的内容，阐明了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保罗透过以巴弗的报告，已经确信哥罗西人重生得救，他们已经有了信心、爱心、盼望和恩典，并且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还需要祷告什么呢？但敬虔的信徒也会面临敬虔的危机，也可能会被引诱到基督之外寻找敬虔之道，所以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只是知道知识，而且需要运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抉择。智慧悟性是本信的第二个关键词，原文出现了8次。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但要认识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更需要真正认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信徒若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能分辨各种冒牌掺假、花样百出的谬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是为了研究神学教导别人，而是为了使自己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并不是让人凭良心做事情。人以为对得起主的事情，也许只是满足自己的属灵感觉，为了自我实现心安理得。十至十二节的原文用了四个分词，详细解释什么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一，多结果子。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人若听道而不行道，说明里面并没有重生的生命，对于属灵成长没有任何益处。结果子原文和六节的结果是同一个词，表明善行是福音在信徒生命中的果效。二，多认识神。信徒越是多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就越会从经历中渐渐地多知道神，更深地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是认识神的台阶，认识神是遵行神旨意的回报。一步一个台阶，生命才能成长。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信徒的行事为人，若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就会靠着肉体，顺着肉体，专挑容易的、擅长的去做，结果是自以为意，总觉得自己很对得起主，别人很对不起主。信徒的行事为人，越是竭力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就会越发现自己的全然败坏，越体验罪的真实可怕，因此越来越抓紧基督，越来越认识神。渐渐的多，原文和第六节的增长是同一个词，表明对神认识的增长，也是福音在信徒生命中的果效。三，力上加力。信徒越是多认识神，就越能经历到神的全能和荣耀，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力上加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医病赶鬼、施行神迹，而是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信徒忍耐各种事，宽容各样人的能力，来自神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全能，也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而不是来自任何基督之外的事物。四，满心感谢。十二节可译为又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信徒越是忍耐宽容，就越发现自己无法靠肉体忍耐宽容，也越承认自己不配得着天上的永恒基业，但父神已经借着他的荣耀全能，为我们提供了得救、得胜、得赎所需的一切，使我们有资格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我们不需要到基督之外寻求任何帮助。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一章十三节至二十三节的主题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与三章五节至四章一节凡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前后呼应。十三至二十三节整体是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 A. 神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 B.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C.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D.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E. 万有都是靠他造、借他造、为他造的。 F.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第一，他是教会全体之首。第一，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凡事上居首位。C1， 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B1, 万有借着爱子与神和好。A1, 神把我们引到他自己面前。13-14节呼应出埃及记6章6-8节，引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经历，描述神对新约信徒的救赎工作，正如保罗自己得救的经历。过去，神怎样施行神迹，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拯救出来，把他们带进迦南应许之地。如今，神也照样用他荣耀的全能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接受基督合法权柄的管理。保罗刻意只说黑暗的权势，而不是黑暗的国度，因为黑暗的权势只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叛乱团体，完全无法与爱子的国相提并论。神爱子的国就是基督掌权的国度，这个国度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基督复活开始到他来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那时神将使万物复兴，爱子的国度将来要统治全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父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并非仁慈的圣子救我们脱离了愤怒的圣父。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救恩都是团体性的，得救的信徒不只是个人从最终得着释放，而且也是从一个叛乱的团体转移到了合法的国度，臣服于合法的君王，与他的臣民建立和平的关系。在古代中东，当一国的君王打败另一个国家后，常常强迫战败国的人民迁到其他地方居住。我们信主前都活在黑暗里，信主后的肉体也习惯于停留在黑暗里，因为罪人的本性是不爱光倒爱黑暗，因此神也强迫被拣选的人脱离黑暗，迁到基督光明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不是根据人的主动选择，完全是根据神的拣选和恩典，胜过脱离黑暗的权势，也不是出于人的能力，完全是出于神的全能和工作。神救赎我们的方法是借着基督十字架的代赎，让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救赎原文是用赎金拯救，比如从奴隶市场买赎奴隶，实质就是权柄的转移。人从来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个体，不是在这个权柄之下，就是在那个权柄之下。得救之前是被罪捆绑在反叛的黑暗权势下，得救以后要接受合法的君王权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15-20节是新约圣经中最伟大的基督论陈述，列出了基督独有的8个特质。 原文连续用八个同样的希腊词来形容基督，分别被译为一切、万有、一概、凡事，强调基督在创造和救赎中居首位。最奇特的是，这段基督论中根本没有出现基督的名字。保罗不需要说出基督的名字，因为他心里的他只有一位。基督的至尊地位首先表现在他与父神的关系中。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与神完全相像，是神的完美代表。并非圣子温柔良善，圣父严苛无情，圣父和圣子一样施行怜悯，圣子也和圣父一样公义审判。神是不能看见的，但基督却完美地将神肉眼可见地彰显出来。如果我们想知道父神是什么样的，看看四福音中的主耶稣就行了。基督的至尊地位其次表现在他与受造物的关系中，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表明基督不是被造的，并非受造之物的一部分。生比喻生命的关系，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生而不是造出来的。首生的又被译为长子，原文意义双关，不但表示时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也表示等级在一切受造之上，又表明除了长子，神还要得着许多由圣灵重生的众子，而且都效法基督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基督的至尊地位第三表现为他是创造之主。一，没有一样不是靠着基督造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包括整个物质和非物质的受造物。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指不同等级的天使。哥罗西的假师傅敬拜天使，但基督才是灵界的最高统治者，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二，基督是创造万有的凭借，万有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三，基督是创造万有的目的，万有又是为他造的。神要让他的儿子在万有中被高举，叫万有因他儿子而把荣耀归给神。基督的至尊地位第四表现为他是护理之主。一，他在万有之先，任何受造物都无法以任何方式超越或胜过基督。基督在时间、空间、物质、灵界等一切受造物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二，万有也靠他而立。基督是宇宙万有的维系，宇宙之所以井然有序的存在，乃是因为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基督的至尊地位第五表现为他是救赎之主。基督不但是宇宙的主宰，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表明基督不但是创造之主，也是救赎之主，可译为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在古希腊的思想中，头代表源头、起源，强调位次，而不是控制力。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当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基督的至尊地位第六表现为他是新造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成为一个全新秩序的元首。原始原文的意义双关， 既可译为起头，也可译为执政的。首先复生的原文和首生的是同一个词。基督的复活标志着他战胜了死亡，开始了一个新创造。他不但是旧造的原始，也是新造的原始。无论旧造还是新造，物质界还是非物质界，他都配在凡事上居首位。父神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让他的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把万有带回到他的统治之下。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而是信徒生活的指南。无论是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是学业事业侍奉，都必须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每一样事情都可以是属灵的，分别为圣的，在基督里并没有圣俗之分。基督的至尊地位第七表现为他的完全神性。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是新约圣经关于基督神性最有力的描述之一。丰盛而完全的神性永久地居住在基督里，他是真正的神，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丰盛是本性的第三个关键词，意思是充满、满足、完全。动词在本性中被译为满心，传得全备，得了丰盛、尽。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神的本质、一切能力和属性的总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只需要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不需要借助其他人或灵的分配。基督的至尊地位第八表现为他是和平中保。二十节可译为借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是神主动安排使万有与自己和好，而不是人类主动与神和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使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世人就可以支取十字架的和平功效，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的万有，包括地上的人和大自然、天上的天使，并不包括地底下的鬼魔和沉沦者。人是神所创造万物的管家，但堕落以后，人的罪也玷污了宇宙，而人与神的和好也将带来万物的复兴。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自动得救。十字架的和平功效并不能自动临到人身上，因为人类并非主动回头的浪子，而是已经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必须首先被神主动引到自己面前，才能在基督里与他和好，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可走。因此二十节并不能给任何形式的普救论或宇宙的基督提供根据。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将决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十五至二十节这篇基督论目的并非抽象地发表一篇有关基督位格的神学论文，而是为了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一，既然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信徒就不应该通过别的途径认识神。二，既然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信徒就不应该敬拜天使或任何受造之物。三，既然基督是创造之主、救赎之主和新造之主，教会就应该持定元首，不需要到基督之外寻找维持和发展教会的方法。四，既然基督是护理之主，信徒就应当信靠他对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供应，教会也不必在基督之外寻求合一，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基督护理的完备。五，既然基督具有完全神性，信徒就不应该再到别处寻找丰盛。六，既然基督是和平中保，信徒就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救赎计划，也不能借着任何基督以外的事物寻求神的悦纳。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就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21-23节原文是一个长句，与13节首尾呼应，详细说明神怎样使人与自己和好。第21节可译为：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这句话表明：一，世人与神隔绝，并非因为归附了与神为敌的黑暗的权势，身不由己，被动无辜，而是因为主动在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罪败坏了人类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所以理智虽然知道神，情感和意志却拒绝神，放纵肉体。二，世人与神隔绝，首先是因为心思与神为敌。罪是从心思开始的，行为是心思的果子。22节可译为：但如今他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把你们献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一，他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指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基督成就了和平，不是借着天使的行动，也不是借着在地上的传道、使徒的说教，而是借着他在肉身之中的一个具体行为。为了救赎人类，基督自己必须成为真正的人，拥有真实的身体，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二，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不是使神与我们和好，乃是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问题不在于神，而在于我们。三，把你们献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这是献祭的术语，表明基督使我们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祭牲和祭司都必须没有瑕疵，信徒虽是满了瑕疵，但在基督里，神首先看我们在地位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因着中保基督而免于所有的控告。将来神也要使我们在实际上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但称义，而且逐渐成圣，最终得着荣耀。23节可译为：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仆役。只要你们持守信仰，表明得救的信心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一生持守的信仰。不是人的救恩取决于能否持守信仰，而是得救的人必然会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事实上，哥罗西人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保罗在论到神主动拣选的恩典之后，立刻用这个旨要来警告那些自欺欺人者。这个警告会让轻率自信的人刺耳，却使重生得救的人安心，因为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恩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一个人内心对于这个警告的回应，是属灵光景的温度计。每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不应该到基督之外寻求任何帮助，而应当回到福音真理的根基，求神让我们继续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而对于哥罗西人来说，听从假师傅不持定元首的教导，就是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福音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不是传给少数知道特殊奥秘的精英，也不是少数主动打开心门的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他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1:24-2:5的主题是把人引到神面前，与3:1-4当求在上面的事前后呼应。1:24-2:5是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原文用以下关键词前后呼应。 A 1:24欢乐肉身。 B 1:25-28知道隐藏奥秘丰盛。 C 1:29尽心竭力。 C 1 2:1尽心竭力。 B 1 2:2-3知道丰丰足足奥秘藏着。 A 1 2:4-5身子欢喜。24是保罗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决定了他对自己人生际遇的看法。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指保罗为福音受苦被囚，但这种在世人看来痛苦的遭遇反而会给他欢乐，因为他的人生目的与世人不同。保罗的人生目的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不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缺欠，而是说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但他升天之后，信徒在地上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继续用福音把人带进救恩，带进基督的身体，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信徒的特权。25-27是保罗接受的使命。 教会的执事可译为教会的仆役。保罗不但是福音的仆役，也是教会的仆役，因为救恩是团体性的，福音是要把人带进基督的身体教会。传道人最大的使命不是教会的行政，也不是社会的关怀，而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贾师傅认为，奥秘是一种秘密的教导，只有一些具备特别智慧或知识的精英才能明白。保罗却与他们相反，用奥秘这个词来指旧约时代隐藏在神心里的旨意。人若靠基督之外的任何智慧，永远也不可能得知这些真理。但如今，这些奥秘已经被神主动启示出来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每个信徒都应当明白，也可以明白，不需要通过假师傅的方法来寻求。外邦人本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现在神却使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此，信徒不需要再到基督之外寻求盼望。28节是保罗履行使命的方式。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方法。一，传福音就是传扬他，内容不是一些事实、一套理论，不是劝人为善的道理、安慰医治的信息，而是基督自己。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福音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二，传道人若不用诸般的智慧，就不能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让人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智慧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人心中动工的结果。传道人若是不肯扎根圣经，只靠自己的经验感悟、学问口才来说教，不但带不出神话语的能力，而且很容易把神的道理传得走样，并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三，虽然真理是简单的，但人心是诡诈的，生活是复杂的，仇敌是狡猾的。传道人若不经常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信徒就很容易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去从别的福音。传道人若是轻看劝诫教导，认为简单说教就能让人明白福音，神迹奇事就能让人完全翻转，这些想法是幼稚肤浅的，只会害人害己。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目的。一，个人都可以被引到神面前。福音是面向普天下所有人的，不是某些具备特殊资格、受过某些特别教育的人才能明白。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不是在政治、哲学、科学和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里。传道人若不仅仅围绕基督，只是引用圣经来谈论自己的有限经验和人生感悟，并不能以生命感染生命，只会离开基督。三，要把个人引到神面前，而不是引到侍奉、神学或传道人面前。不能一部分来到神面前，一部分却来到哲学、感觉面前。不但今生要活在神面前，更要确保审判时能站立在神面前。四，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带着成熟的生命，而不是属灵的婴孩。完完全全也可译为成熟，但对于原文的意思来说，完全过于强烈、绝对，成熟又过于微弱、相对，并没有合适的中英文翻译。29节是保罗履行使命的态度。 传扬基督的人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并不是靠着自己的敬虔、热心、能力来为传扬基督尽心竭力。一个不看重神的话语，依靠自己的心智、经验和感悟来传福音的人，尤其容易侍奉枯干，灰心失望，失去喜乐。那时，我们应当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哥罗西书背景。哥罗西书的原文是希腊文，又被称为给哥罗西人的信。哥罗西位于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吕弗加地区的吕加斯谷，在老底加和希拉波里附近。保罗并没有到过哥罗西，他的同工以巴弗在哥罗西建立了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保罗可能从以巴弗那里得知，哥罗西教会正在受到假师傅的搅扰，因此写了本信，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之间的相似之处，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在新约书卷中绝无仅有。据统计，在以弗所书的155节经文之中，有75节以不同的相似程度出现在哥罗西书里面。这两封信的组织和论证很相似，开始都是关乎教义的段落，同样赞颂基督的荣耀和神的旨意，接下来都把其中的教训应用在个人生活中，又都进一步做出了关乎人际关系的劝勉。两者论及基督徒生活时，都提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两封信都提到基督徒应当怎样行事，又谈到谢恩不但是本分，更要在赞美和唱诗中表达出来。两者有关夫妻、亲子和主仆关系的教训十分相像，只是在以弗所书中比哥罗西书中更详细。两者都提到保罗所受的捆锁，以及他宣讲福音的奥秘。两者都谈到保罗被差遣。保罗曾在凯撒利亚、罗马长期被囚，很可能于主后60至62年在罗马写下这两卷书信。他可能首先针对哥罗西教会特殊的处境写下了哥罗西书，然后进一步思考教会在神旨意中的地位，写下以弗所书，供亚细亚省各教会传阅。以弗所书6章21至22节和哥罗西书4章7至8节几乎完全相同。可能是保罗在写好两封信准备送出之时，一起写下了结语。推基古就是传递这两封信以及私人信件腓利门书的信差。本信整体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问候， B. 感谢和祷告， C. 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D. 把人引到神面前， E. 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第一，当求在上面的事。 C. 一，凡事都奉主耶稣的名。第一，祷告与劝勉。 A1 问安。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都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时写的，被称为监狱书信。其中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比书都是写给教会的。以弗所书阐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阐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腓利比书阐明了教会活出基督见证的道路。哥罗西在波斯帝国时代被称为弗吕加的大城，位于繁忙的贸易大道上，受到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影响。但到了罗马时代，哥罗西已经日渐式微，沦为无足轻重的小镇， 远不如附近的老底加和希拉波里繁荣。我们并不能确定哥罗西教会受到了哪种异端的影响，只能从信中看出那是一种混淆基督神性、推崇神秘经验的混合主义信仰。随从假师傅的人，目的是追求在基督里早已拥有的东西，结果却会失去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因此，虽然哥罗西教会很小，但保罗却很认真地给他们写了本信。虽然当时的异端已经不复存在，但圣灵却促使保罗向历世历代的教会发出了关于基督的位格、神性和超越性最伟大的宣言，阐明了持定元首的生命成长之道。在21世纪的今天，时代虽然变了，但仇敌的伎俩并没有什么新意。教会所面临的种种后现代主义挑战和新纪元运动诱惑，只不过是从前那些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的大杂烩。无论是信仰的多元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是花言巧语，想让人不照着基督。对此，哥罗西书早已提供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解药，持定元首基督。在所有的新约书信中，没有一封比本信更加高举基督，它全然充足丰盛，不但完全可以拯救我们，也完全可以带领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但是保罗的目的并非抽象地发表有关基督论的神学论文，而是为了指导信徒和教会的实际生活。因为一个人对于基督的看法将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本信也是今日信徒属灵生命的健康指南。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千里灯。